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Hello，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宣彤。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呢是西班牙的朝圣之路，可能很多朋友都对此有所耳闻。我先和不太熟悉的朋友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西班牙的朝圣之路，也就是圣地亚哥之路，是一条历史悠久的朝圣路线，通往西北部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大教堂。有很多路线可供选择，其中最出名的呢是从法国出发，总长780公里的线路。这个朝圣之路不仅是宗教信仰的体现，也是一种文化和人文的体验，所以逐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非宗教背景的人士参与。然后我们今天的嘉宾悠悠就是在18年底的时候走完了这条朝圣之路，非常开心悠悠可以接受我的邀请，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他这段特别的经历，希望能对朝圣之路、对长途徒步感兴趣的朋友们有所帮助。首先呢，欢迎悠悠，然后我们请悠悠做一个自我介绍，和大家打一下招呼。
Hello， 大家好，谢谢宣彤的邀请，然后我很高兴可以来到这个节目，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朝圣之路上面的一些旅途。那我自己呢是在台湾出生，然后后来去了英国念书，然后目前现在在美国，然后工作，然后暂时居住在这边。
好的，欢迎悠悠到来。然后我们就很好奇说，悠悠当时是如何了解到就是西班牙朝圣之路这条路径，然后决定去做这趟旅途的呢？
其实因为这就要追溯到我原本在台湾的时候，其实是念英文跟西班牙文，然后那时候接触到西班牙文，其实我觉得要学习一个新的外语最快的方式应该就是从文化，然后让自己沉浸在这种环境当中，所以那时候也查了许多比如说西班牙相关的一些旅游景点啊，或是一些历史。那时候就有看到这条朝圣之路，然后就非常感兴趣这样。
对，所以当时你就决定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走一下这条路，是这样子。
对，因为自己本身也喜欢旅行，然后也不太喜欢去可能大家比较多人会去的那种地方，然后比较想去挑战一些这是一条挺特别的一条路，然后感觉这旅途当中会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然后这不确定性其实也带来了无限的可能。
是的，是的，就像你刚刚说的，因为这条旅途有很多不确定性嘛，然后可能比起其他的旅游啊或者什么会困难很多。那可以和大家讲讲看你在出发之前准备有做了哪些准备呢？在物质上啊或者心理上的准备。
那我先讲那个物质上好了，因为这条西班牙朝圣之路给如果对于朝圣之路不是很了解的观众来说的话，它其实是一条从法国跟西班牙交界点一路往西边走到一个小城镇叫做Santiago de Compostela， 就是Compostela 的一个小城镇，然后呢从那边的时候就还可以再走一点点抵达一个地方叫做Finisterre， 其实翻译中文的话就是世界尽头，因为就是在中古时期的时候欧洲人相信地球是平的嘛，所以从那个地方就是西班牙最西边再过去的话就会掉到一个就无底的黑洞这样子，所以那就是一条就是从法国其实或是西班牙的东边一路走到西班牙的最西边的一条路。那通常步行时间大概要一个月左右，然后中间会穿过非常多西班牙的省份， 那包含所有的地理啊、环境啊、气候这些景观，其实变化的差异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所以当初我在做物质准备的时候，那时候也是做了非常多的功课，就包含上网看一些资料啊，然后之前也有学长也是念西文的嘛，然后他们去走过，那我有询问一下说，哎，通常要带哪些装备啊？因为毕竟一个月啊，你也不希望说东西带的太多，但是你也希望东西带的是足够的。然后资金的部分的话，倒是不会到花费到太多资金，因为其实这条路它的背景是跟宗教比较相关的，因为它毕竟就是一条跟天主教相关的一条路嘛。那对于朝圣者来说，就是只在走这条路上的那些人都叫朝圣者，不管你是有这个宗教背景或是没有其实对于这些朝圣者一路上设计啊，然后包含旅馆啊或是餐厅啊，对于朝圣者是非常友善的，所以在资金方面并不会花费到太多，所以当初也没有说准备到非常多的资金，倒是物质装备的话我准备比较多。那时候的话非常重要吧，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后背包，因为毕竟你要装所有的装备然后沿路上可能会翻山越岭，然后有时候很累的时候你把书包丢到地上，你又不希望说它非常容易破，所以后背包是一个非常重要。然后接下来就是睡袋跟一双好走的鞋子，因为在走这条路上坑坑巴巴，它并不是柏油路，然后如果你没有一双好穿的鞋子的话，非常容易起水泡。所以包含我在旅途当中也遇到非常多同样在走的，他们都会有比如说鞋子不耐穿啊，可能它破掉了，或是鞋子坏掉了或是甚至就是鞋垫磨到都光了，然后脚走到起水泡，这些都会影响到就是你整个旅途的这个舒适度。
是的，是的。那像你刚刚说要准备睡袋，那在旅途中是有就是有露营的可能性吗？还是说就是用到睡袋的场景比较多？
露营的可能性比较小，而且通常也不太建议，因为在西班牙如果露营的话，野外非常容易，比如说会遇到一些野猪啊，晚上出来有非常尖锐獠牙，或是有一些狼会出现，所以而且他们其实在设计这条路上的时候算是比较友善，所以点到点之间就是每个小城镇跟小城镇之间距离并不会到太远。然后住宿的部分呢，可能大家最常问的问题就是说，哎呀，这样子住宿是不是要事先先订啊？那或是我怎么知道我要住哪里，有没有得住？其实沿路上的话都会有一些专门给朝圣者的旅社在西文叫做 Albergue， 所以那种旅社的话就是它收费非常非常低，然后接下来就是看每个旅社的环境也不太一样，有些的话可能是十几二十人的大房间，然后一人一张床，然后有时候是比如说四到六个人的上下铺一小间，那就是取决于看每间旅社的那个环境不一样。那每晚的收费大概就是落在5到15欧元左右，所以是非常非常便宜的。然后有时候5到15欧元还是包餐的。对。
那确实是很便宜。那像是比如说你每天是当天走到那个城镇，然后就随机找一个旅馆住下，还是说有一些提前一天啊或者预定的这样的准备呢？
通常像我的话我都还记得，就是旅途一刚开始走的时候，其实担忧是非常多的，就跟大家一样就是会想要说，诶，那我是不是要先规划好，不然晚上是没地方住，或是我是不是要先查好去哪里吃饭，不然是不是走到一半会没有餐厅。但是后来就会发现说，其实我觉得拥抱旅途中的不确定性，就是这一趟旅途当中就是最值得让人回味的一个点，然后这也让你体验到就是说人生的不确定性，然后教会你如何去接纳它。所以当我在走的时候后来其实的确就是 会稍微规还是会稍微规划一下，但是并不会去刻意的去按照安排然后去执行这样子。那通常我前一天的话，他们会有一个 app， 会告诉你说大概每一个城镇有哪几间的这个朝圣者的旅社是有开门的，然后我就依照地，比如说今天是特别劳累，然后明天可能不想走那么多，那我就估算一下我能走的里程数，然后会到哪一个城镇，然后大概会有哪几个选项，然后大概就是前一天去安排而已。
了解。像你刚刚提到说用 app 做这些规划，那当时在行进过程中的网络情况怎么样？就会不会有什么手机连不上信号这样子的问题发生呢？
会的，因为有时候其实都会有在会经过山区啊，然后或是一些山谷底部，它那些讯号都不是非常好。然后不过我觉得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就我一开始走的时候，我还记得第一天我一直都拿着手机看着 Google Map， 就很怕迷失方向，或是不知道接下来要往哪里走。不过其实在朝圣之路上有一个非常象征性的一个标志，就是扇贝或是一个黄色的箭头。那其实在沿路上面都有这样子的指示。你或许会难想象，就是从西班牙的最东边到最西边要走一个月的这整条路程当中，其实沿路上不管是石头，不管是地上，不管是建筑物或是树上，其实都有这个标志去告诉你说接下来该往哪里走。那为什么会有贝壳或是这个黄色的箭头呢？其实就要稍微提到一下朝圣之路的历史。就是朝圣之路其实也叫做圣雅各之路。那或许不是天主教的一些观众呢，可能会比较不懂说圣雅各到底是谁呢？其实他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然后在西元42年的时候，就圣雅各在以色列被当时的国王杀害，然后他殉道而死，然后也无法下降，然后也无法下葬，然后所以死后呢，他的学生决定呢，经由海路将他的遗骨运送回西班牙的伊比利半岛。可是呢，在运送的这个旅途当中呢，遇到了很强烈暴风雨，然后船沉了，然后当时的学生们呢，逃上岸的，但是很难过，说，圣雅各的遗骨，都已经找不到了。结果呢，船身呢就突然贴满了扇贝，然后神奇的，从海上冒出来。所以这就是，学生当时就觉得说，哇，这是神迹啊，然后这就是扇贝去指引我们这个方向。所以接下来呢，在这个朝圣之路当中，扇贝就是大量运用在不管是标志上面或是甚至每一个朝圣者都会佩戴一个这个扇贝，就是在古时候呢，就是告诉大家说，我现在是朝圣者，然后这个扇贝就是这个标志，我正在走这个朝圣之路。那以前在早期那个西班牙自然比较不好，然后比较荒凉的时候，其实路上有非常多的可能抢匪啊，或是一些这种流氓啊，他们只要看到你身上有这个贝壳的话，他们就会知道说 ，OK， 这是你在执行这样非常神圣的任务，然后我们不会去对你不好这样子。
那还蛮神奇的。那像你当时去的时候，感觉安全吗？
我觉得挺安全的。其实很多人对西班牙有一个刻板印象，应该说西班牙的治安非常不好，然后。我当时去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害怕，因为以前在学生时期也听了老师讲非常多，比如说西班牙的一些比如说扒手的一些故事啊，或者是留学生在那边怎么样包包被抢，钱包被偷，或者是怎么样，非常多奇奇怪怪的故事都是有所耳闻。然后刚开始去的时候，我甚至都有随身带的一个就是贴身的那种腰包，然后就把所有的护照啊，然后一些现金啊都塞在这里面，然后就随身贴的放在衣物跟身体的中间这样子。但是后来就发现说，其实到了这条路上，除了西班牙，应该说整体来说，除了巴塞隆纳这种观光区 以外会稍微比较复杂，其他地方其实都是自然非常好的，然后人跟人之间都是非常和谐，然后对特别是对待外国人都是非常友善的。
嗯，了解了解。所以如果有朋友对走这条路感兴趣，然后但是因为考虑到安全因素啊，然后迟迟犹豫前往的话，可以再考虑一下，可能没有你想象中的那样那么不安全。
对，特别是女性朋友，因为蛮多人会问我说，哎呀，请问像自己女生自己一个人走的话安不安全啊？其实是非常安全，而且沿路上面我也认识到非常多都是女性的朋友，都是自己走，然后一路上就是大家可以结伴同行啊，然后其实沿路上我都从来没有听过有任何问题。
了解了解。那像你当时出发的时候是你一个人吗？还是说有同伴一起去呢？
没有，当时出发的时候是我自己一个人，然后沿路上的时候就开始陆陆续续遇到一些其他人，然后在通常会去走这条路上的人大家都蛮喜欢去交朋友，然后喜欢去聊天，而且特别是像朝圣者的这个旅社呢，它的氛围其实本身就是比较鼓励大家去做社交。当然如果有些你旅途当中比较劳累不想被打扰，那你也可以自己休息，不过他们都会有一个公共区域，就是可以让大家互相交流，然后晚上的时候可以畅谈这样子。所以当初我第一个人的时候也是第一个人去开始的，然后大概在走了三天之后就认识了几个人，然后接下来就要取决于就是比如说个性合不合啊，然后还有你们行走的这个规划跟速度是不是比较一致。那像后来我走到中段的时候，后来就是有认识一大群朋友，我们也是最后从中段一起走到终点的，就大概就有八个人左右。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世纪游轮2024年最佳推荐，中国梦超豪华21天，参观台北、北京、西安、重庆、长江三峡、上海、桂林、阳朔、香港，11月15号出发。江山如此多娇，超豪华16天，五星级游轮阳台房，从上海到重庆，穿越七省市美景。11月25号出发，北美华人独家包船，西雅图出发，包机票五星酒店，每人仅3999元起。世纪游轮626-666-6999，626-666-6999。
位于 Redmond 和 Bellevue 的小百灵幼儿园，为1岁半到6岁的小朋友提供中英双语教学，由爱心优质教师执教，并配有营养美味配餐、每周主题课程、艺术兴趣教育等。电话4257613726，4257613726。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对，那像你后来认识的这八个人，和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啊？或者说这八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从哪里来啊？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啊？这样子。
有，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来这条路上就是为了更认识自己， 或甚至是疗伤，然后甚至就是寻找人生的意义。其实这条路上，我自己觉得它已经不仅仅是就是像就是宗教的一种任务这样子。其实不管是信什么教，然后不管你的肤色或是你说的语言是哪一种，大家汇集到这条路上，其实都有一个意义，然后都是为了寻找自己所存在的意义，或甚至是旅行的意义。其实我在走这条路上的时候，我也让我想到就是想到陈绮贞的歌吧，就是像他讲到说离开就是旅行的意义嘛。那其实我们沿路上我觉得大家在环游世界各地啊，或是在异国他乡，其实都是为了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碎片，然后把自己拼凑的更加完整。所以来到这条路上，我也认识到蛮多，都各自有各自的目的跟自己的故事。然后比如说我认识的那群人当中，蛮多是韩国人。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意外，说奇怪，为什么是韩国人呢？原因是因为在韩国有一个综艺节目叫做西班牙技术，然后是非常非常热门的。然后大家也是因为看了这个节目之后，就发现说原来去走这条朝圣之路是有非常多的体验，然后甚至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然后也非常多的意外。所以韩国人在那边是非常多，然后接下来可能会有西班牙自己本地的也有欧洲不同地方过来的，比如说像荷兰我也认识从英国来的西班牙的，然后台湾韩国日本，就大概这些部分。
对，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大家都来自世界各地嘛。那在比如说在路途上要跟当地的一些比如说商店或者居住那个什么旅馆交流的话，会有一些障碍吗？
有时候其实老实说有些会，因为在西班牙其实非常多地区的人特别是在中部，他可能英语能力也并没有到非常好。不过我觉得这完全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在旅途过程中有认识一个大概60几岁的一个韩国大叔，那我跟他也是就是一起走了好几天，然后我们甚至晚上都住在同一个地方，因为行走的这个速度是差不多的。然后像他的话是英文听不懂，然后西班牙文也听不懂，也不会讲，但是他沿路上呢就是蛮敢勇于去表达，然后尽量就是比手画脚的去传递。那这也其实也给我一个很大的体悟，就是说语言这件事情，可能大家会觉得说比如说英文是一个国际的语言，或是现在中文使用中文的人越来越多，或是比如说世界上第三大的语言像西班牙文、英文、中文，这三个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具备这种语言能力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语言的根本就是传递讯息嘛，只要你有办法把你想要传递的讯息让接收者去理解到，然后进而达到比如说你希望达到的目的地，那我觉得这就是沟通，这就是有效的沟通。所以在语言上面并不用要求说比如说文法的正确性发音的正确性、腔调的正统性，其实你有办法去传递，比手画脚也是可以的。然后这就是人跟人之间的沟通嘛。所以从那个韩国大叔身上我也看到说就是即使语言不通，只要你敢于去表达，你也能就是过得挺舒适，这也并不用去烦恼。
是的，就像你刚刚说的，因为我知道还蛮多朋友就是会担心比如说自己的文法是否正确或者说口音是否听起来比较 local 这样的感觉，但实际上语言它本身是一个工具嘛，一个交流的工具，所以能从这段旅途中感受到这样子的体验也是蛮特别的。
是。
对。 然后我知道就是悠悠有为朝圣之路拍一个 vlog， 然后我也有看在 YouTube 上面，然后我就很好奇说你一个人去是如何拍摄这些场景的，因为我还有看到就是无人机的场景，对吗？
是，对，因为我自己本身非常喜欢摄影嘛，然后、那时候其实很纠结到底要不要带着相机去，所以考量到说大概镜头再加进身啊，然后这些装备配下来大概就要3公斤左右。然后我希望说自己的包包呢能压在10公斤上下。其实在这个旅途当中也差不多就是抓在这个范围当中，有时候会多加一些比如说水啊、面包啊、罐头啊，以备不时之需。其他的话一般的比如说睡袋啊、换洗衣物啊这些加下来大概就是10公斤左右。那我后来还就只好割爱没有办法带着自己的相机、所以后来选择就是轻便的 GoPro， 然后再加上那个空拍机这样子。
嗯，
然后在那个 vlog 当中其实能看到非常多的比如说有一些是类似别人拍摄我的这种镜头，其实在这个旅途当中就非常多这种需要用一些创意跟巧思去拍摄出这种画面。有时候是我是把GoPro 架在小的那个脚架下面，然后可能放在地上啊、卡在树上啊，或是放在石缝之间，然后从旁边这样走过去去拍。然后像空拍机的话，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带的非常值得，因为在沿路当中美景是非常非常多的。然后当然不希望说因为了拍照而拍照，然后去影响到说没有办法用眼睛，就是我们最好的相机去欣赏这个世界的美。
是的。
所以就觉得说其实并不用一直要依靠相机，但是当然如果有一些在非常不错的场景，如果有空拍机或是有一些手机啊或者是 GoPro 能去记录这瞬间的美好，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
对对，我相信就是喜欢摄影的朋友一定都有类似的感悟，就是你旅游的时候带一套相机装备其实很重的嘛。不说像比如说朝圣之路这种长途的徒步旅行，你光是到一个景点啊或者说比较短的旅行，你带相机的一套装备出去都是觉得蛮有负担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参考悠悠的做法，就是也许你不需要带一套相机，可以精简一些装备，同样也可以拍出就是非常震撼人心的画面。然后还有就是用眼睛欣赏一切，然后把它记录下来，也是会非常深刻的。
我分享给大家几个我比较觉得比较难忘的故事好了。
嗯，
然后首先第一个应该是讲最难忘的一天吧。最难忘的一天我还记得那天早上起来之后其实觉得状态不是很好，因为前一天走了非常多路，然后每天走的路的话依照我自己的体能大概是落在20到30公里，然后有时候体力比较好或是那天精神比较好或是路况比较好甚至可以走到40，然后不过大概就是落在差不多30公里左右。然后我记得那天早上起来就是状态不是很好，然后就觉得说 OK， 那简单看了一下 APP， 我觉得我走20公里到下一个小城镇我去住一下就这样子就 OK， 就是让自己去休息。因为其实在这条路上并没有人强迫你说你一天走得走多少，或是你得一直披星戴月的赶路。其实在这条路程当中，如果你到了一个你很喜欢的村庄或是城镇，你甚至都可以在那边多住几天。我甚至有遇到有些朋友就是他在一个他非常喜欢的村庄然后就住了一个月，他再继续再继续走。所以其实是非常有弹性，然后也可以自己去规划。然后我还记得那天我就出发了之后，然后沿路上面都没有遮蔽物，是在西班牙中部，所以是那里的地形大概就是平原，然后一片荒芜，就是放眼望去就是看不到任何的建筑物， 然后就全部都是光秃秃的石头，然后可能会有一些比较低的那种草。然后那天风就是非常非常大，所以其实吹的就是头蛮痛的，然后一直持续往前走。后来走一走之后，就发现后面突然飘来一朵乌云，就非常非常大朵乌云。然后我就想说，哇，那个就是我完全不想淋湿，因为已经头已经吹到非常痛，然后很怕自己感冒，所以我就想说，好，那应该加速赶快走。结果那朵乌云就飘过来，然后就开始下起了倾盆大雨。然后不夸张，就是你完全可以看到那个下雨的地方跟没有下雨的地方那条中分界线离你越来越近。然后那时候我就是已经非常疲惫了，然后头也非常痛，但是就是觉得说好，就赶快持续往前跑，所以就撑着拐杖，背着自己背包，然后一直拼命的往前跑，然后不时的还会回头看一下说那个分界线是不是快要追上来。然后后来就一直跑一直跑，跑了大概快半个多小时，然后回头一看，哇，那个就是乌云已经结束了，然后就出现了一道彩虹，然后就觉得非常非常美。然后那时候也是就是真的就是有一种解脱，然后释放，然后就甚至就是在没有人的地方，然后大叫了起来。然后叫完之后，这样就觉得很舒坦，就会觉得说，哇，一定要记得今天，就是感觉今天已经特别特别惨，然后未来应该不会再比这个更惨。就是当未来觉得特别，人生觉得特别低潮的时候，就应该回想起来，你看当初那么难过的一天，然后你也挺过去了。然后所以现在碰到问题应该没有什么，你觉得也能克服。结果那天以为这天就结束了，其实并没有。就是我预计不抵达，走二十公里到一个那个到一个小村庄，然后直接在那边落脚嘛。后来呢就到了那个地方了之后，大概是六七点钟，晚上六七点，然后到那个旅社门口的时候，我就打电话，很多问说，欸，请问一下你们今天有开门吗？因为我在 APP 上面看是你们是有开的嘛，但是我在大门门口的时候看起来是就是大门是深锁的。然后老板就跟我讲说，旅社的老板就跟我讲说，欸，那个我们今天没有营业哦，那个因为你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然后我今天开业的话就是不符合成本。然后我就说，但是距离下一个村庄还有10公里耶。然后他就说，那我也没有办法。然后后来他就是没有办法接受。所以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已经非常非常疲惫了一整天了，然后状态也不是很好。后来就还是只能硬着头皮，因为真的没有地方住了。然后接下来也很害怕，就是要露宿街头。然后所以就只好硬撑着，然后身体，然后就一直摇摇欲坠，就是在高速。它其实算是一条公路旁边，就是路边一直持续往前走，然后走到就是感觉整个身体都快要散掉了，然后觉得自己快不行，就是完全是靠意志力一直在撑着一直走。后来走到下一个村庄之后，发现本来该开门的店该开门的旅社也没有开，然后还得再走15公里再到下一个城市才会有住的地方。那时候也就是真的快哭出来，然后边走，然后各种歌，就是你觉得有办法鼓舞自己的歌就开始唱，然后感觉整个身体都不是自己的，一直往前走。后来就在公路旁边就遇到了一个就非常好心的人士，就开车经过，然后就问说，欸，你要去哪里啊？然后我就跟他讲下一个城市，然后他就说，他就完全不敢自信说那个是要非常非常远的，然后他就问我说要不要就是载我一程，那我就说 OK 好，再麻烦你。后来就再到下一个城市，那天就觉得就是人生中其实有非常多的转捩点，然后其实你在人生的困境中也会遇到贵人，然后你永远会不知道说什么时候会有转机。然后不过那天的话就算是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一天。
是，听你讲这一段故事就感觉像在看一个电影的感觉，特别有画面感。
对，
然后感觉这条朝圣之路就像你说的，就像人生的路一样，你永远不知道转机在哪里，你的贵人在哪里，然后你以为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但可能还有更坏的事情，就是这样的感觉。
一山还有一山高，
是是是，但是最后只要你坚持，总是能克服的。嗯，
是的。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应该说就是接近尾声的，接近尾声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是跟着一整群，大概有刚才说的8到10个人左右，然后我们即将走到终点。然后那时候的规划就是也希望说，刚好是在年底了，然后估算一下大概能在跨年那天抵达圣地亚哥，然后大家也会觉得说这也是一个就是为过去跟为这趟旅途画下一个终点的一个安排。所以那天我们就是抵达圣地亚哥的时候，然后大家都非常高兴，然后晚上在市中心呢也有一个就是跨年的那个晚会嘛，然后大家就是唱歌跳舞，然后喝着酒，然后就整个就是觉得非常有意义，然后也为这一年跟过去其实也算是过去的自己去做一个道别。因为其实我觉得这趟旅途最主要给我的一个感触就是，其实即使抵达了圣地亚哥，因为其实从旅途的一刚开始大家都一直讲的圣地亚哥是我的终点，圣地亚哥是我的终点，但仿佛就把圣地亚哥当作一个美好的乌托邦一样，就是好像抵达圣地亚哥之后所有事情就会好，所以中间的旅途这些困难啊或是一些意外啊都觉得无所谓。但其实到了圣地亚哥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哦，其实你的人生就是朝圣之路，他不会说因为到了圣地亚哥之后呢就停下来了，你还会再继续走，只是换了一条路，然后所有人都回到各自世界的角落上面，然后持续走着他的朝圣之路。其实这就像我们有时候在旅途上面比如说大家一起行走，然后大家一起走一走之后又会分散，你永远不知道说比如说在下一个街口你什么时候还会再遇到他。对，我觉得来到这条路上的人们不外乎其实就是来疗伤或是寻找自己，那寻找的旅行意义，那除了自己成为更勇敢的人之外，其实最有意义的便是人，然后你在旅途上遇到的这些人都会变成你的朋友，都是你的家人。然后但其实我们现在人生的旅途上可能是暂且的分道扬镳，然后各自回到世界一角嘛。那离开这里其实就是旅行的意义，然后继续旅行，其实我们永远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再相见，但是也有可能就是在某一个街角或是某一个林间小径上面我们又再次相遇。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不错的旅行，然后完成旅行之后，其实我觉得讨人厌的这些背包啊，你整天背下来的这些十几公斤的东西，你终于可以把它扔掉了。那你少了这些消耗品，但其实你的背包并没有变轻，因为你装着满满的美好的回忆，跟你沿路上拾得的这些勇敢，其实就让你继续扛下去。然后我觉得其实挺有趣的，就是在影片当中我也有拍到我自己的鞋子。朝圣之路它的西文其实叫El Camino 嘛。然后 Camino 其实我在我的鞋子后面呢有写一段西文，就是 在左脚我写 Mi Sueño， 然后右脚的话我写 Mi Camino， 然后它翻译成英文其实有点双关的那种意思，就是 Mi Sueño 就是 My Dream 嘛，然后 Mi Camino 就是 My 然后 My Way， 因为 Camino 其实就是路的意思，就是路程嘛，就是 Way 嘛 Path， 所以 Mi Sueño Mi Camino 就是 My Dream My Way， 那 My Way 其实就是我的道路，其实也是我的方式嘛，反正因为英文它就有双关意思，其实我觉得就是蛮有趣的。的确，我的梦想就是我的道路，也是我的方式去执行的。那包含这条路上也是。
嗯，是的，是的。那就是从这个旅行之中，你感觉你收获了很多体悟嘛，然后可能也想通了一些人生中的道理。那你感觉这次旅途给你后续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
嗯，其实影响蛮大的，就是我自己在我的书桌前面也还是都留有那些当初不管是自己买的鼓励自己，或是甚至在旅途当中，我也习惯就是写明信片给未来的自己。
嗯，
然后当我收到之后，我就会。比如说我当初写的时候，我就会想说 OK， 写给未来的自己，就是今天过怎么样，比如说今天特别惨，然后但是我也克服了，那我相信收到这封这张明信片的那时候的你绝对是完成旅途当中，然后也是有所蜕变，然后也变得非常勇敢，然后未来的话就是也要麻烦你的秩序就是引领着我，比如说我这个人然后继续的往前走，然后要一直保持着这份勇敢，然后记得这些回忆这样子。我觉得这些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直在鼓励我的一些事情。然后像我现在的话，其实我自己本身白天是有一份全职的工作，然后我其实也是兼职的一份的一位艺术家。那在我的艺术作品当中，其实比如说我最近完成的一系列一个新的一个系列叫做生与灭。在这个生与灭就是讲述这个循环当中，其实我用了非常多的这个黄色的元素，然后这个黄色也刚好就是去使用朝圣之路当中这些路标，比如说黄色箭头、黄色的贝壳图案的这个黄色同时也象征着，对我来说象征着一个希望跟指引。其实这个我都有运用在我的艺术作品当中，然后我也很希望说把从这个朝圣之路获得的这些一些启发啊，然后一些勇敢或是一些好的这种想法去传递给更多人不管是有听过没有听过，然后有没有想去走，其实我也希望说透过旅行，然后我得到的一些收获，然后去消化，然后去传递给更多人。
是的，是的，我相信就是无论听众朋友是否之前有听说过朝圣之路，或者说走过这条路听了今天悠悠的分享，都会有所感悟，或者说能受到一些鼓舞。
然后在这个朝圣之路当中呢，其实你刚开始的话会刚开始走的时候会拿到一张就是你的一个护照，朝圣者护照。那这个朝圣者护照上面呢，其实会画了非常多的格子。那这个格子用处什么呢？就是你每到一个新的朝圣者旅社或是餐厅呢，你可以跟他说，那个麻烦帮我盖个章，然后写个今天的日期。然后依照这样子呢，走一路走到圣地亚哥之后呢，你就可以拿你这个盖的满满章的这个护照呢，去这个证书领取的这个办公室，然后去跟他申请要拿证书，那他就会把你起始的日期跟截止走到终点的这个日期呢记录上去，然后总共走了多少公里，然后他会给你一个就是官方的一个认证盖章，这样子给你一个证书。那可能会有一些大家会有的疑问，就是说如果我这次分次完成的话还能拿到证书吗？这绝对是没问题，就是你分次完成的话，其实我也比较建议就是尽量都盖在同一本的那个护照上面。当然如果你分次然后有不同的护照，其实最后也是 OK 的。 因为他并没有强制说一定要一次把它走完。其中还有些人碰到了一些问的问题呢，比如像是中间如果真的不行啦，如果想要搭巴士的话，那 O 不 OK 啊，会不会影响到证书的领取啊，其实是没问题，就是就像我说的，就是朝圣之路它是一个非常弹性的，然后其实就是你自己去给自己一个挑战，所以当中如果你有遇到任何困难，搭巴士完全没有问题。就是我知道的话，就是像有一些韩国旅行社现在也开始有一些朝圣之路的行程，然后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保姆车啊，跟着这些朝圣者，然后一同去前往去走这段旅行，然后他在车上可能会帮你准备水啊，帮你准备食物啊，然后甚至一些行李都可以放在车上，然后你累了渴了可以上车喝水，可以吃饭，然后甚至如果你走不动了也可以让车子去载。所以其实朝圣之路并没有强制说哦一定要完全徒步去完成，其实中间如果你有一些想要休息啊，或是你觉得不适都可以去做调整的。
是的，是的，因为我刚刚就很好奇说，因为你说你的朝圣之路走了30天嘛，然后可能很多朋友是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或者说体力不足以就是一次做30天的这样子的行程。那么像刚刚悠悠说的，那你是可以一段一段完成的，或者说乘坐一些交通工具，都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这样。那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悠悠今天和我们分享这段特别的故事，他的人生经历，他的这段非常难忘的旅途。那么像刚刚悠悠说到的呢，他把在朝圣之路上获得的一些启发，一些灵感也融入了他的艺术创作之中，他的这个生与灭系列的作品之中。那么如果有听众朋友对悠悠这个系列的作品感兴趣呢，也欢迎到悠悠的 INS 和网站去欣赏。那悠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官网和 INS 账号吗？
没问题，那我官网的话是chanyukoart.com， 就是 chanyukoart.com， 然后我的 INS 的就是 at chanyukuo， at chanyukuo， 对，大家可以上去上面然后看一下。然后我也非常鼓励大家，就是如果对于我任何作品啊，比如说有一些感想啊，或是这幅作品可能让你想起你过去一些回忆啊或什么故事的话，也欢迎跟我分享，因为我觉得艺术对我来说的话不仅仅是一个单方面的展现，而是创造一个我们能互相沟通的一个空间，然后我希望这幅作品也能变成你的和我的。
好的，非常感谢悠悠今天到来，然后悠悠跟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然后我们的节目就结束了。
好，谢谢宣彤的邀请，好，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